中华五千年，由魏辩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郑启明编导。
石虎报政。正当偏安光咗嘅东晋政权喺黄道、温峤、宇亮、黐鉴、陶侃呢啲大臣嘅领导之下，先后平定咗黄敦、苏晋、祖约等等地方军阀嘅叛乱，加上得到南方豪族大胜，同埋由北方避难南移嘅移民支持合作，辛苦经营，经过晋元帝司马睿、晋明帝司马韶、晋成帝司马衍三代二十几年，政权已经逐渐巩固。当时北方中原地区羯人首领石勒已经逐渐消灭了中原东半部的其他割据势力，控制了今日河北、山东两省和山西省中部、河南省东部，自称赵王。石勒定都相国城，即是现在河北省南部的瀛台市。当时中原西半部，即是关中、陇西地区，仍然由匈奴首领刘曜统治。刘曜自称大赵皇帝，定都长安。后人习惯叫刘曜的政权做前赵，叫石勒的政权做后赵。前赵、后赵以山西南部的平阳、汾阴和河南西部的宏隆、洛阳为界，互相争持。到了晋成帝咸和三年，即是公元328年，前赵、后赵在洛阳决战，前赵皇帝刘曜兵败被擒，后赵乘胜攻陷长安，前赵灭亡。于是石勒的后赵统一中原主要地区。晋成帝咸和五年七月，石勒称帝。当时后赵统治范围南到淮河秦岭，西到陇西金城，即是现在甘肃的兰州，北到幽州渔阳，即是现在北京以北，东到青州渤海。石勒将首都搬到邺城，并且重修洛阳，称为南都。据晋书记载，当时东北方的高句丽、肃慎，肃慎即是女真人的另外一种译法，和鲜卑等等的部落，还有西方的高昌、于田等等的国家，亦都向后赵显示入贡。后赵和光咗的东晋，加上割据益州、巴、蜀、汉中一带的成汉，成为鼎足三分的形势。当然当时还有边疆若干小规模的割据势力，但是这些割据势力暂时无足轻重，对东晋、后赵、成汉鼎足的形势影响不大。石勒在统一中原之后五年病死，当时石勒的侄中山王石虎已经掌握军政大权。一年之后，石虎逼石勒的仔石宏退位，夺取帝位。石虎是十六国时代著名的暴君，他为了巩固政权，强迫几百万百姓由中原各地迁徙到首都邺城周围，如果百姓反抗，就受到屠城毁邑之祸。石虎为了讨伐北方的鲜卑慕容氏部落以及南方的东晋，于是在民间征兵，规定五丁取三，四丁取二，连陇西山区的低人、姜人部落几十万人亦都调到邺城附近防守。低人酋长蒲雄，又叫做蒲雄，即是苻坚的祖父，和姜人酋长姚奕仲，即是后秦开国君主姚祥的父亲，因此亦都成为石虎的将领。邺城周围屯兵五十几万，石虎以为政权从此稳固，但是史书记载，当时兵役繁重，军旅不适，加上久旱谷贵，一斤金只可以购买两斗米，百姓生活非常艰难。而恭卿官吏贪污舞弊， 百姓之中十户大约有七户得不到温饱。不过石虎为了表现大赵政权的声势，大量兴建宫殿园林，只是兴建邺城北方的华林苑已经发动了160,000民夫，其中几万人因为在暴风雨之中工作而死亡。
喺禀陛下，邺城嘅新城墙仲有几个月就可以完工啦。到时城墙连接华林苑，墙外就有漳水环绕，又有数千斤重嘅大铁门。到时咯，都城真系有金汤之顾啊！
仲要几多个月？太慢啦，太慢啦！
陛下。微臣已经征伐邺城附近160,000男女，还有100,000牛车啊马车。
可以夜晚都做埋，加多啲火把咪得咯。
系真子。
如果有人敢偷懒，将佢处死以儆效尤。
阿弥陀佛。陛下何必动怒呢？
程法师，你又有咩嘢想讲啊？
陛下。请听老和尚一言。
讲咯。
佛法慈悲为怀，陛下既然信奉佛法，应该时常思念百姓疾苦。陛下睇下，啲百姓已经咁辛苦，陛下何忍再催逼呢？
程法师，你太慈悲啦。一传术士吴俊对朕讲，佢话照天象推测，胡运将衰，晋运当兴，朕应该要晋人受多啲苦，克制佢哋，以免佢哋复兴对我大赵不利。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苍生凋敝，陛下于心何忍？
哼！只要筑好城墙，边个能够损害我大赵基业啊？人嚟，下令尽快赶捉，如有违抗，杀无赦。
遵旨。
列位公卿，邺城的新城墙已经建成，朕一统中原，除了凉州张从华、辽西慕容仿和江左司马氏小子还富裕顽抗之外，天下万国归附，只要朕讨平张从华、慕容仿和司马氏为业，就可以天下太平了。
万岁。
陛下，如今天下安宁，高祖虽然有始创之功劳，但系建立大赵基业，实在系陛下嘅功德。邺城重建，那系国家盛典。如果冇美女侍奉后宫，又点可以向天下人表示陛下嘅威德呢？
冇错，张群。你讲得啱啊，后宫的确需要有多啲美女，你就替朕下诏，民间女子13岁以上、20岁以下，全部送嚟邺城挑选，
真子，
过几日朕要去华林苑狩猎。你请一啲僧尼去斋戒，超度亡魂野鬼。
系微臣遵旨。
华林院改建之后，确系比以前大有不同喎。
启禀陛下，
嗯，
微臣已经喺国郡挑选咗美女30,000多人送嚟叶城，等候陛下分配。
哦，将军，你办事果然迅速啊！
微臣为陛下效犬马之劳，又岂敢失职呢？
好，好，好，好。
不过，其中有9,000多人就已经有丈夫噶啦。不过微臣见佢哋知识过人，所以一齐送佢哋嚟叶城嘅。
有丈夫咪有丈夫咯，唔紧要，将佢哋啲丈夫杀晒啊，全部送入宫中。仲有啊，叫皇太子挑选几百个去侍候佢啦。啊，
真子，
请陛下到大殿上香。
你系边个？
贫尼系京师嘅比丘尼，奉命嚟华林院替陛下超度亡魂。
呢个比丘尼都可算系绝色美人。
好，你嚟侍候朕。
陛下，唔好啊！
嚟，人嚟，留佢喺度侍候朕。关门。
请你放咗我啦！
所有人都出去，唔好骚扰朕。嚟啦嚟啦！
陛下，帝王侍佛，应当体恭心顺，显祥三宝，不为暴虐，不害无辜。
唉，情法师啊，朕又岂有不知之理喎？你话朕残暴，朕为天下之主，如果冇严刑峻法，点可以肃清海内？点可以惩治作奸犯逆之人呢？佛法戒杀生，又怎可以警戒凶顽？
有罪不得不杀，有恶不得不刑。陛下讲得有道理，但是滥施暴虐，杀害无辜，就算陛下倾天下财富，日日留心法事，恐怕亦不可以解除祸殃。老和尚希望陛下发慈悲之心，减省欲念，则佛法可以昌盛，福造可以长久。
好啦，朕以后留心喺啦。
后召皇帝石虎荒淫无道，只知保有搜刮得来的财富，他以为巩固首都叶城就可以安享富贵。当时上起贵族，下至官吏，都以搜刮为能事。中原各地百姓开始有人聚众反抗，例如关中安定县人侯子光，借佛教为号召，自称佛太子。他说自己由西方大秦国来，做东方小秦国国王，这样说。还在道院山区聚集几千人起事。另外又有河北贝丘人李宏聚集几千人起事。但是没几耐之后就被石虎派兵平定。石虎本身信仰佛教，对西域天竺国，即是现在印度地方来的僧人佛徒情十分尊敬。佛徒情亦即是刚才剧化片段之中劝谏石虎不要杀戮无辜的情和尚，或者叫做情法师。佛徒情虽然不肯讨好石虎，但是由于当时的贵族平民都感到不满现实，心灵空虚，希望求福积德，又相信报应轮回，所以佛教在中原大行其道。而佛徒情本身声望又好高， 因此石虎都要对佛陶澄表示尊重。佛陶澄有一个著名弟子，就是河北常山郡扶柳县的道安和尚，后来是成为中原佛教宗师的。道安在石虎死了之后，中原大乱的时候迁居襄阳，发展东晋佛教。佛陶澄在石虎在位末年的建武十四年，亦都即是东晋永和四年，公元348年病逝叶城。石虎晚年性格更加暴戾，太子石遂因为策划谋杀石虎，被揭发处死。石虎改立石宣做太子，但是太子石宣妒忌弟弟石涛得到父亲石虎宠爱，于是暗杀石涛。石虎知道之后非常震怒，将石宣处死，而且将皇太子侍卫十几万人调到去边疆凉州。这十几万人到达雍城，即是现在陕西省西部的凤翔，由首领梁独带领发动兵变，关中各地十分混乱。梁独叛军直出函谷关围攻洛阳，石虎见形势危急，派燕王石斌率领禁军将领李农、石敏等等领兵征讨，又征调低人酋长蒲洪、羌人酋长姚奕仲领兵协助，终于平定梁独的兵变，梁独被杀。当时石虎已经病危，没几耐之后石虎病死，在位十五年，幼子石世继位，当时石世只是得十岁。跟住皇太后刘氏和镇卫大将军张柴联合发动政变，诛杀丞相石斌。于是皇太后刘氏和张柴控制叶城政权，而镇守各地的将领，例如石遵、石敏、蒲洪、姚奕仲等等，就大为不满。石遵是石虎的仔，当时镇守关中，首先起兵声讨张柴。石敏亦都起兵支持石遵进攻叶城，冇几耐之后叶城攻破，石遵、石敏诛杀丞相张柴、废刘太后同石世，而十岁嘅石世在位只不过33日。跟住石遵即皇帝位，任命石敏做副国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辅政。石敏本来系汉人，他父亲原本姓冉，叫做冉良，是魏郡内王县人，因为被石虎收养，所以石敏就成为石虎的养孙。石敏长大之后成为禁军高级将领，由于平定梁独兵变有功，所以相当有威望。有一天，出身禁军将领的大司马李农有事和石敏商量。
国将军有咩事咁闷闷不乐啊？
唉，近来主上听信中书令孟准等人谗言，要夺我兵权，将我部下将士调到外地，而且主上暗中与石鉴商议要诛杀我。
嗯，
好彩被宦官杨环偷听到，向我报告。李将军，你话点算？
咁啊，将军。你虽然是石氏忠臣，又替主上立下大功，但是将军不妨看清楚下块镜，你分明是晋人，相貌和符揭不同的。
是，我并非心眼高鼻，我是晋人，这件事人人都知道。
将军原本姓冉，只不过令尊被先帝收养，所以改姓石。石氏忠实几时当你是兄弟啊？主上当初借将军的兵力夺取天位，答应将军事成之后立将军为皇太子，但是如今就立了自己的同胞石冉，几时有放将军在眼内？
岂有此理！ 忘恩负义。
唉，石氏骨肉相残，借助将军替他们争夺。今日他们不敢加害将军，就是因为石包屯兵长安，石冲屯兵继承，各怀非分之心，所以主上对将军就不敢轻举妄动。如果他日平定了石包石冲，将军就更加危险了。
那我应该怎样？
将军可以先拥立石鉴，逐步铲除胡人的羽翼，到时机成熟，然后起兵反正，和江左联络，互相呼应。到时中原平定，将军就可以名垂千古了。
嗯，是，我要光复中原，秉承先祖遗训。各位，揭湖石氏父子凶残无道，虐待我中原百姓，本将军已经先后将石津、石鉴兄弟诛杀，今日中原光复，各位无需再受胡人欺凌。本将军准备择吉祭天，建国号为大魏，而且显示向江左报告。各位，我哋大开叶城城门，城内揭湖与我大魏不同心者，立即出城。外镇胡人有不服者，可以领兵嚟与我大魏决战。
后赵禁军将领冉闵在石虎死了之后，趁着石氏兄弟骨肉相残，在叶城发动政变，先后杀死石津、石鉴，建立魏国。当时是晋穆帝永和六年，即是公元350年。冉闵对胡人实行报复，凡是相貌似胡人的全部诛杀，几十万人因此被害。其实冉闵的大魏政权只能够控制叶城和附近地区，而中原其他地方的胡人亦都纷纷起兵报复，于是各地汉人亦都惨被诛杀，不少中原汉人因此逃难到南方投靠东晋，又成为另外一次的移民潮。叶城的大魏政权被羯人、低、姜、鲜卑等等联兵围攻，差不多每个月都有战争。而对于中原的混乱情况，东晋执政者又坐视不理，希望坐收渔人之利，不肯发兵援助。据《晋书》记载，当时中原纷乱，百姓只有十分之二三生存。由于中原混乱，东北方的鲜卑慕容氏部落在酋长慕容晋率领之下，占据幽州的蓟城，即是现在的北京市，自称皇帝，建立历史上所称的前燕国。低人酋长蒲洪亦都率领部属十几万人返回关中，占领长安，建立历史上所称的前秦国。叶城的大魏政权在四面受敌的形势之下，虽然一度占据洛阳，但是由于内部不和，冉闵杀死李农，加上长期战争实力虚弱，终于在东晋穆帝永和八年，即是公元352年，被前燕大将慕容恪所灭，而冉闵立国前后只不过3年。好了，前燕灭了魏之后，迁都叶城，逐渐占据太行山以东的中原地区。前秦皇帝苻建、苻生亦都逐渐控制关中一带，于是前燕、前秦瓜分中原，同南方的东晋鼎立。
中华五千年之石虎布政，是由李在堂、林有荣、陈炳球、 周影、蔡雅阁、曾永强、简伟安、莫家驹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